今天我们就回到新约，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OK，那这个算是新约里面
最浅的
相
书
当
了，
浅的书了。对，哎，为什么呢？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好，这个我们要先从它的背景来开始讲起啊。这个它的背景，我们要从《使徒行传》来看。《使徒行传》呢有28章啊，就从第一章到第28章啊。它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大概十二章以前是一个部分，13章以后是一个部分。十二章以前呢，的主角是彼得啊，还有呢，斯提凡跟腓力，就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当中的两个执事啊。那第9章呢是讲到扫罗得救的故事啊。好，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的前面呢，大概是主要是讲这一段啊，这几个人他们的借着神在他们身上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彼得到了第十章开始，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
哥林流，
哥尼流，对。然后从13章以后呢，就是都是保罗的事迹，好，那我们再把保罗的这个后面这个事迹再给他细看，分得细一点来看，他第9章是他讲到他信主的故事，13、14章呢是讲到保罗的第一次的旅行传道，15章是讲到在耶路撒冷开个大会，16、17、18呢是他第二次的旅行传道，19、20呢是第三次旅行传道，然后21章到26章呢是他被抓起来、被关起来，准备要受审好，那第四次旅行就是27章、28章这是保罗他在得救之后他几次服侍神的这个经历这个历程是这样子。那第一次呢，旅行传道是去了哪些地方啊？他从安提阿出发，到了下面一个岛叫做居比路，这是他跟巴拿巴一起的还有马可那接着呢，他就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半岛那这个地方上来之后呢，这个区域叫做加拉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传福音。提摩太大概也在那个时候信主了接着他就从这个按着原路回来，然后回到安提阿，所以这个是他第一次的旅行传道主要是跟巴拿巴重点是在居比路跟加拉太。好，接着他后来就再去东升第二次的旅行传道，从安提阿出发，这次他带着希拉跟他同行他一路走到特罗亚。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一个异象有马其顿人呢要求他过去传道，然后他就过了这个爱琴海，先到了腓立比，然后呢后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一直到哥林多在哥林多待了1年6个月这次待比较长的地方，比较久的地方，然后接着呢就回到安提阿这是他第二次的旅行传道。OK，那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在这一次旅行传道当中所建立的我们再仔细细一点的来看他来到特罗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一行有4个人保罗、希拉加上提摩太，提摩太他在半路上把他带进来的，路加应该也是半路上可能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加入他们的行列好，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看到有个马其顿人夜间向他显现，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认为神就是要他们往欧洲这边过去了，所以他们就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在希腊半岛的这个北边那希腊半岛南边这个省份叫做雅盖亚，所以这个希腊半岛北边马其顿，南边是雅盖亚，这是它上面的两个主要的省份。马其顿的这个首府就是帖撒罗尼迦雅盖亚的首府呢是哥林多所以这是当时这个希腊半岛上面两个主要的城市好，所以保罗他们一行4个人呢就坐船过了爱琴海，上了岸之后，然后到了腓立比那腓立比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腓立比在那边，他后来不是就是先是在一个河边向几个在那边祷告的妇人传福音就后来呢，他又赶出了一个
使
鬼，
女身
使女
上
身
的
上的
鬼，
鬼 就以至于啊，他就被那个使女的那个主人这个控告，然后他们就被下到监里面去。结果他在监里面呢，保罗跟希拉在监里面呢，这个那时候被鞭打得浑身是伤啊，但是他们半夜在监狱里面呢，居然在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大震动，后来呢，狱卒就全家得救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这时候他们那个狱卒说，这个官府知道保罗跟希拉是罗马人呐，他们就害怕了，因为把罗马人这样鞭打是不行的啊，所以后来他们就送他们出城，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啊。好，那保罗跟希拉啊，提摩太他们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路加应该就是留在腓立比，在那边兼顾当地的这个教会啊。那所以后来呢，从腓立比教会里面常常会有奉献啊，一直送给保罗，让他们资助他们的宣教啊。所以应该就是路加在那边啊，带领腓立比的那个教会啊。好，当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啊，在那边传道3个礼拜啊，结果呢，那边的人这个起来抵挡他们，有人得救了，有人抵挡他们啊，好，所以那个他们就逃到这个庇利亚去啊，他们3个人到了庇利亚，那后来那个帖撒罗尼迦人呢追到庇利亚啊，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呢送到这个南边的雅典啊。希拉跟提摩太还是留在庇利亚，保罗就到了雅典啊。那这个时候，保罗呢他就差派这个让这个提摩太呢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啊，去兼顾那边刚刚成立的那个教会啊。然后保罗自己呢后来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边，他遇见了2个人啊，一个叫做亚居拉，一个叫百基拉啊，一对夫妻啊，他就跟他们同住做工。然后这时候呢，希拉跟提摩太啊，后来就赶过来跟他会合啊，好，所以后来他们就在哥林多那边做工，在那边呢停留了1年6个月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OK，好，所以这个是当时呢，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呢，到了这个欧洲啊，到了希腊半岛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啊，它有什么特色啊？它是马其顿的首府，也是今天希腊的第二大城啊。今天希腊最大城市当时雅典，对，第二大城就是帖撒罗尼迦了啊。下面这个图是它的照片啊，就是它住在一个海边啊。然后呢，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它的犹太人呢很多啊，历史上曾经多达全城的半数的人口啊都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地方犹太人的势力啊，非常的庞大啊！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纳粹几乎把这整个城市里面的犹太人全都杀光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城市的历史。那跟这个腓立比做一个对照啊，腓立比就相对来说，它犹太人就非常少啊，它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啊，都是这个城市被称为小罗马啊，都是外邦人，都是罗马人。啊，罗马的人也在这边啊退休啊，那些军人在这边退休，所以这个地方是充满了这个罗马的文化。那犹太人少到一个地步啊，连一个会堂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只能够在这个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啊，因为这个犹太人至少要有10个男人才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啊，所以腓立比是一个犹太人很少的地方，那帖撒罗尼迦是一个犹太人很多的地方。这个犹太人多的地方啊，问题就多啊。他们保罗在那边就做到很大的这个抵挡啊。庇利亚呢，庇利亚这个地方的特色，他说这个地方的人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啊，他们比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呢受教啊，他们呢就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为了要明白说这道是与不是啊，所以后来信主人就很多啊。所以在这个马其顿啊。保罗去到这3个城市呢，我们做了一个对照啊。好，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说保罗跟希拉呢，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也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 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利尼人啊，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前进的希利尼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啊，对，他们是等于是规划犹太教，或者是对犹太教啊向往的人，慕道友啊，来这边听道的啊。好，所以呢，他说在这个会堂里面，他们传讲了几次啊？多久啊？三个安息日，对不对？哈，
3天啊。
三个安息日不是3天，它是3个礼拜啊，3个礼拜。他们当然是在会堂里面是传3天了，但是他在那边会堂这个散会之后，他还是有机会再跟他们讲论，对不对？所以总共是在那边待了3个礼拜啊。3个礼拜之后呢，他说那不信的犹太人呢，心里嫉妒，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啊，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他们就把耶稣大概就是他们，保罗住在他家了，让他招待保罗他们啊，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啊，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啊。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都惊慌了啊，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啊。OK， 所以这个是他们在铁撒罗尼迦那边遇到的这个抵挡。所以这个经过这3个礼拜之后啊，他们就离开了啊。他们就弟兄们随即啊，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庇利亚。哦，所以你看这个铁撒罗尼迦那些犹太人呐，非常恶劣啊！不仅保罗离开了，他们还不罢休，还赶到庇利亚去，不准他们传道给庇利亚的人啊。所以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啊，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等于是在什么这个虎穴当中的这个小羊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铁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在3个礼拜之内建立起来的啊。保罗写这个铁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信徒得救才几个月啊，因为你看他后来到了，一直到了哥林多啊，在那边才这个写了这个这卷写了这个前后书啊。这个时候离他离开这个铁撒罗尼迦其实没有太久，对不对？应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他写后书的时候呢，信徒的灵命也不会超过2年，因为也是在这个哥林多，在哥林多他待了1年6个月嘛。哦，所以这个铁撒罗尼迦的教会啊，还是一个小 baby 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受到犹太人强烈的逼迫啊。OK， 所以保罗那时候离开这个铁撒罗尼迦的时候，心里头非常的挂念他们，因为才刚刚这个哇哇坠地的小小 baby， 然后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激烈的一个逼迫之下，他不晓得他们到底能不能挺得住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啊，这个铁撒罗尼迦前后书算是他最早写的啊。上面这个是保罗的生平，从他主后30多年了，他信主，先在亚拉伯的旷野，后来到了大树在那边隐居了很长的时间，之后被带到安提阿接着他第一次旅行、第二次旅行、第三次旅行之后后来就被囚受审，接着第4次旅行到了罗马，后来2年之后获释，然后呢几年之后就殉道了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好，就是上面这个是保罗的生平。那保罗的书信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阶段，春夏秋冬啊。那春天所写的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保罗那时候他的灵命算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主后51年啊，他的信主也是差不多20年了啊。那时候他写的书信是铁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算保罗最早写的啊。 那同时，这个教会本身也是最年轻的啊，所以它内容呢啊比较浅啊，所以我们读起来一点都觉得好像不太困难，不会有这些很深奥的神学的问题啊。那到了夏天的阶段，然后写的这个书信呢，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啊。加拉太书的写作的时间不太确定，有可能是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最早哦。但是啊，因为它跟罗马书的性质啊非常相近，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啊，感觉它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哈。那这个阶段他所写的呢啊，都是一些比较教义方面的事情啊，教义方面跟教义有关的。那这几个教会呢，也等于是在属于一个壮年的阶段，是保罗的这个属灵的壮年期啊。所写的那写给这几个壮年的教会啊，到了秋天呢，是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利比书啊。这个啊，他春天所写的是在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写的啊，夏天呢是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写的，秋天呢是在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啊。所以这四卷书呢，这个在龄程上面说起来，比这个夏天所写要更高了啊，更高。那甚至于这个以弗所书啊，被称为是新约书信里面的阿尔卑斯山啊，讲到这个属天的那些奥秘啊。OK，所以这个是写给三个比较成熟的教会啊，腓利门是个人的啊，都是在他这罗马被囚的阶段。最后一个是冬天啊，是他殉道之前所写的。写给都是写给个人，写给提摩太跟写给提多啊。好，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的书信里面啊，13卷书信当中啊的这个前后顺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在他最早写的啊，所以它的里面的啊内容呢啊相对比较容易啊。好，它的大纲啊，第一章啊是讲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啊。先夸奖他们啊，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啊！刚刚信主啊，面对那么大的逼迫，但是呢，活出很好的见证啊。然后呢，第二章是讲到保罗自己的榜样啊，保罗在他们当中怎么样行事为人。第三章呢，是讲到提摩太的任务跟回复，提摩太呢就被派回去兼顾这个教会啊。然后后来他把那边教会的光景啊带回来报告给保罗啊，保罗就非常的喜乐啊，这是第三章。第四章保罗就给他们一些勉励啊，第五章呢是还是最后的劝勉啊。好，主要的这个主旨啊，就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为信仰受逼迫啊，第二个是讲到盼望主再来啊。所以这个在信仰当中受逼迫啊，这个是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背景啊，他们在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成长。但是在这当中保罗常常强调关于主再来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每一章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有5章，每一章都是以盼望主的再来做结束啊，所以这个主的再来这个盼望啊，可以说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重点，后书也是一样讲到主的再来啊。好，第一章啊，关于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啊。我们再看一下啊，他什么榜样呢？他讲到说，他夸奖他们啊，他们第三节啊，第二节他说啊，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啊，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三个对不对？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信望爱啊。主要这个在哥林多后前书啊第13章里面，保罗就说啊，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啊，信望爱。好，就像是这个一棵植物啊，信心、爱心跟盼望，这是他们内在的动机，外在的表现出来就是。他们所做的，凭着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着爱心呢所受的劳苦，因着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所做的功夫， 所受的劳苦、所存的忍耐，都是他们外在的表现。但是因为他们内在有一个动机，就是信心、爱心跟盼望，所以能够结出这样的一个果实出来啊。为什么因信心会做功夫啊？因为你对于神的话有信心，所以你才会去传扬神的道，对不对？你才会去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因为你有信心然后同时相信这个是神要你做的，因为你有爱心，你才会去劳苦，对不对？你对自己的小孩子、自己的小 baby 你因为对他有爱，所以你会对他付出劳苦半夜哭了，你会爬起来给他这个换尿布、喂奶，对不对？就是因为有爱对于他们所服侍的人，他们因为有爱，所以他们就愿意劳苦。那同时呢，因为有盼望，所以他们能够忍耐。农夫就是因为盼望地里的这个出产能够这个成长出来，他们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们能够忍耐，等着收成啊。他们在这个逼迫当中，为什么能够忍耐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要再来，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啊，所受的一切啊，都会有结果的，都会有回报的啊，主都会奖赏的。如果当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能够坚定的走下去，都不是突然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能够忍耐啊，忍耐啊，往前的走。然后呢，他第四节跟第五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呢，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些弟兄姊妹们是蒙拣选的，为什么你有这个把握？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你跟他讲讲话，你也知道说这个人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对不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里面会有感觉，因为里面有神的生命的话，你会知道。但是保罗呢，他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呢？因为当他在那边传扬福音的时候啊，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的话讲出去的时候呢，不是只是话语而已，神的这个话语里面的全能跟这个圣灵的这个同在高摩，还有呢充足的信心，充足信心就是。With full conviction 就是说带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说服力说服力，这样子讲出去让他们呢都能够得到光照好，所以保罗知道说，当他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呢，神与他同工，所以他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神与他同工呢？因为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神在他们当中做工，所以保罗对于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啊，他有一个很坚定的把握。这些人呐，都得救了。这些人呐，那话落在他们里面了，不是突然的，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所以保罗说啊，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好，接着他们的榜样是什么呢？这些信徒的榜样，他们是效法了主，也效法保罗然后呢，在逼迫当中，他们喜乐的领受真道。好，这个是帖撒罗尼迦这个一些信徒啊，虽然是小 baby 的教会，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呢，是众人的榜样他们乐意效法主、效法保罗同时呢，他们信心的见证也已经传扬出去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啊，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啊，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于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我们说这个马其顿是哪里？是北边，对不对啊？亚该亚呢是南边。他们成了这里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然后呢，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呢，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不仅在马其顿跟雅盖亚，在各处都传扬开来了你想这个教会才不过是几个月大的一个教会，他们的这个见证就已经传扬到各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那么大的一个逼迫当中这些人居然能够为神站住所以保罗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感谢神第二章呢，讲到保罗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是什么呢？他在大征战的当中呢，就放胆传扬福音这个是在第二章第一节，然后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的， 虽然逼迫那么大，但是呢，神让他得胜。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啊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啊。OK， 这第二节讲到就是在大征战的当中呢，他放胆传扬福音啊。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这个就是在监狱里面被打啊、哦。这个是他刚刚到了这个腓立比之后，他们所遇到的这个经历。后来从那个地方再来到帖撒罗尼迦啊、哦。那接着，那保罗的榜样还有什么？他不讨人的喜欢呢，只讨神的喜欢。就在第四节啊，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啊，喜欢啊，这保罗的保罗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啊，他是这个也是神仆人的一个特质啊，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神的喜欢。同时第五节到第六节，他是讲到他不用谄媚的话，不藏着贪心，不求人的荣耀。他传福音给他们，不是说哎呀，你们给我多一些奉献哦，哎呀，你们给我多一些的这个夸耀啊，哦。他不是用这些啊，不是有传这些不纯正的动机，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我们的劝勉第三节不是出于污秽啊，不是出于污秽，英文是说什么啊 ，impure motives 啊，这个不纯的动机不是的啊。然后呢，第七节跟第八节他是存心温柔，甘愿舍己，像是一个母亲如养自己的小孩一样，甚至于连他的性命都愿意舍了给他们。第九节说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叫人受累。他到那边去不是拿他们的奉献啊，他到那边去，他还是自己辛苦做工啊，连他晚上也加班啊，为的就是不叫人家受累，他可以把福音白白的传给别人啊。然后呢，第十节说他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保罗他自己的生活啊，在他面前让他们看见，就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他不贪钱财啊。他呢，男女关系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做信徒的榜样啊。那接着他第十七节啊，十七节他说啊，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啊，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啊。这个离别啊，原文是蛮重的一个字啊。是讲了 torn apart from， 英文把它翻成 torn apart， 这是讲到说啊，好像是父母亲跟儿女啊被拆散的那种离别啊。这就是保罗他那时候心里面的感觉啊，不是只是说啊这个
拜拜
啊再见啊，不是这样子。他那个是好像一个小孩子啊，从父母亲的怀中被抢走一样啊，所以那时候他的感觉就想被撕裂啊。好，那所以他那时候他说啊，他心里头没有跟他们离别，他很想办法，很想跟他们再见面啊、哦，所以这个是当时他的这个心境。但是撒旦呢，阻挡了他们，不让他过去啊、哦，所以后来他怎么办？在第三章啊，就讲到这个提摩太啊、哦，他讲到说啊，我们既不能再忍了、啊，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啊。所以那时候保罗已经到了雅典，对不对啊？希腊跟提摩太在庇利亚，所以他就差遣提摩太啊过去兼顾他们啊。好，所以你看，哎，路加在腓立比，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希腊在庇利亚，保罗在雅典。所以他们每建立一个教会啊，他们就派一个人在那边兼顾他们啊。好，那后来呢，提摩太把他们，他说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哇哇，当保罗啊听到提摩太把这个好消息带回来的时候啊，心里头何等的高兴啊。所以啊，他说啊，第八节啊，第七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啊，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 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这样子啊。当他服侍的这个小羊啊，那些弟兄姊妹啊，啊，活过来的时候啊，他们自己也活过来了啊。那些弟兄姊妹们刚强的时候啊，他们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啊。所以当保罗啊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啊，哇，他说我们就活了，本来好像是要死不活还是怎么样，就是在那边啊，这个压力很大啊，然后呢心里都很多的这个操烦，但是啊一听到这好消息，他整个人都啊神清气爽，就活过来了啊。他说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啊，为这一切的喜乐，我们可以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啊啊，那他说啊，这个前面有提到啊，在这第三章的第五节啊，他说他那时候不能再忍了，就打发这个提摩太过去啊，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啊，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那诱惑人的啊，原文就是就是他本来叫做 the tempter 啊，是单数的，所以这个是讲的撒旦啊，不是一群人，是就是指了一个，那就是撒旦。撒旦就是那诱惑人的，他就担心啊，那个撒旦啊来诱惑了他们啊，叫保罗他们的劳苦呢归于徒然。但是感谢主啊，这些弟兄姊妹靠神站立得住啊，让保罗何等的喜乐啊！他先说啊，现在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呢，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什么叫做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啊？信心原文就是，其实就是信仰啊。在你们信仰上还有一些哈不足的地方呢，他盼望能够过去啊，跟他们面对面啊，可以把这个信仰跟他们讲得更加的详细，更加的清楚啊。当时啊，不像现在可以打电话，可以用视讯啊，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他盼望能够过去啊，兼顾他们。那第十三节又提到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呢，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所以每一章的结束都是提到主的再来。那在这个地方呢，他提到主耶稣和他众圣徒啊，众圣徒原文是可以说就是 His Holy Ones 啊，他的圣者。圣者到底是讲到圣徒还是讲到天使啊？好像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到底是跟着天使一起回来，还是跟着圣徒一起回来啊？等一下我们在讲第四章的时候再讲这点啊。好。第四章他就开始勉励他们啊，勉励他们几个点。第一个要他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希腊的这个社会啊，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啊，那同时呢淫乱的事情也是非常的这个盛行，所以他说他们现在既然信主了呢，就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然后他第四章的第六节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啊，主必报应，所以基督徒啊，在这个所有的罪啊，都是在身体之外啊，唯有这个淫乱啊，这个奸淫，这个是在身体之内的罪，这一类的罪是特别严重，会污秽人。那而且这一类的事情，他说啊，主一定会报应的，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服侍神的人呢、啊。在这一点上面跌倒，就后来呢，主公开的显明出来啊，就后来这个人就很惨啊，这个有的人就服侍的生涯就终止，就没有了啊。那有的人后来也许起来，但是呢，这个已经跟当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这个没办法跟当时相比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主一定会报应的啊。那另外呢，他呼吁他们要彼此相爱啊，要彼此相爱，那要安分守己，亲手做工。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有点，我会有一种感觉说，奇怪了，保罗，你怎么都没有说你们要天天好好的这个读经祷告啊，要常聚会啦啊，然后要这个传福音啦，这些他都没有讲啊，他讲的好像很简单。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最后一点我做到了啊，彼此相爱啊，这个 OK， 这个比较难，但是啊，我们尽量做啊，安分守己，亲手做工啊，这个我们都做到了。那还有没有别的？这好像这个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少年官啊，跟主耶稣说啊，我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主耶稣说就是怎么样啊，这些我都做到了啊。我这个读到保罗这个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书信啊，我会感觉说， 保罗为什么讲的都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些事情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做到了啊。为什么你没有特别提到说要多读经祷告、多聚会啊、多传福音？这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好像常常都要强调这一些啊，保罗好像都不强调这个，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有神的生命，一旦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一定会渴慕神的话，你一定会就会想要跟神祷告，你就一定会想要很自然的会想要传福音，这是一个你生命里面的本能。好像保罗觉得说，这都我不需要强调了，这些你们一定，你们既然重生得救，你们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另外有一些啊，他们在长期在那种环境里面，这个被熏陶啊，好像是这个跟世俗的观念那些东西，你要从里面要被救拔出来。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保罗认为说，这个要特别强调，好，而且这个如果不强调的话，这个很会破坏人的彼此相爱啊。从过去那种相咬相吞啊那种状况之下要起来，所以保罗讲的好像都是一些很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些，怎么样把这个信仰真实的活出来啊？当你把这个信仰活出来之后啊，你的福音也就传扬出去了哦。安分守己，亲手做工啊。不要在那边多管闲事啊！他说啊，立志做安静人啊。有的人也许认为说，反正主耶稣快要再来啦，何必这样子这么辛苦做工呢？那主耶那个保罗说没有，即使主耶稣明天再来，你今天还是要认真做工啊！哦，这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而且在做工的当中，我们就在服侍神，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说我做工了，我没有在服侍神的，但我去聚会，我才是服侍神。这种就是把信仰二分法，这是错误的观念，非常错误的。我们的信仰是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呢，我们就是在服侍神，在这生活跟工作当中呢，我们就是在见证神。所以我把工作做好，我把我的家事做好，把这个儿女带好，这个就是在见证荣耀神。而且在这当中啊，我们的信仰就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实际啊，好，所以保罗的劝勉就是要我们脚踏实际的实地的在生活当中啊，来服侍神，来见证神啊。那同时呢，接着他就讲到说关于信徒的复活跟被提啊，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他们认为说，哎，活着的信徒啊，会活着被提啊，这保罗有教导哈。但是死了信徒怎么办呢？他们就无份于复活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不是的，这个死了信徒啊，他们会复活，而且他们甚至于比我们被提之先啊，他们就要先复活啊。讲到复活跟被提呢，我们之前有讲到，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呢，会有7年的大灾难，对不对啊？那分为前3年半跟后3年半。那前3年半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是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有揭开7个印里面那个第6个印开始，因为到第6个印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有一些灾难就降临下来了。第6个印的时候，那个天上会有异象，日头会变黑，月亮呢会变红，像血一样啊，然后呢星辰落地，然后地大震动了，这个山林倒塌等等啊。所以第6个印开始就有一些灾难了啊，那接着第7个印一揭开啊，就有7个号啊吹响。天使在吹7个号的时候呢，第一个号是这个地的1/3被击打，第2个号的时候呢是海的1/3啊被击打，第3个号吹响的时候，江河的1/3啊都变苦了啊，第4个号吹响的时候呢，日月星的1/3呢都昏暗了啊，然后这时候会有一只鹰啊。在天空飞，那时候会呼喊说：“祸灾，祸灾，祸灾！”哦，末后的3个灾难哦，3个号要吹了，会带下3个大的灾难哦。好，这个时候就刚好大概是差不多就是3年半哦，7年的末后7年的中间了哦。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敌基督这时候会翻脸哦，会翻脸，他会把自己的那个偶像啊立在圣殿里面，接着会吹第5个号。会有一个蝗虫大军出现，这个时间大概历时5个月啊，人呢被这个蝗虫蛰了，这个想死都死不了啊。接着第6个号在吹，会有2万万的马军出现， 他们会在某年某月某日杀人的这个多少？杀人的三分之一啊。好，那这个某年某月某日啊，有人解读认为是说一年一个月又一天啊。那这个活起来就差不多，可能是13个月啊。之后呢，就吹第七个号，第七个号就是最后一个号。当号筒一吹响之后啊，就会发生复活跟被提啊。基督徒呢，已经过世了，这时候复活，还活着的呢就被提到云上啊。那时候主耶稣会来迎接他的圣徒啊。那接着就会有倒下七个碗，最后的七个大的灾难啊。然后呢，这时候主耶稣就会公开的啊，率领他的这个众圣徒啊，一起回来啊，一起回来公开降临，然后降临在这橄榄山上面啊。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第三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有提到说，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呢，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主耶稣跟他众圣徒，还是众天使一起来，我们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这到底是讲到第一次这个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一次呢，还是说主耶稣公开降临？这边看起来说，我们那时候在他面前啊，就无可责备啊，好像是应该是在云中跟他相遇的时候，对不对？但是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跟着众天使一起来迎接我们啊，这也有可能啊。那如果说这个第三章最后一节讲的是众圣徒的话呢，也有可能就讲到说他是主耶稣公开降临的时候，他率着众圣徒啊一起回来。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把这两次并作一次讲了，就是主耶基督啊隐秘的再来跟公开降临啊，他把它并在一起讲啊。这有可能，因为主耶稣神可能没有把这个主再来这个 detail 呢启示给保罗，他是启示给约翰，所以保罗他远远的看见，他就看到哦，主耶稣带着这个众圣徒回来，哇，那他看到那个场面。那但是实际上他中间还有分前面一次跟后面一次啊，也许他没有被启示到这一部分，那这有可能啊。好了，anyway，总而言之啊，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被提啊，在云里面跟他一同相遇啊，那同时后来他会带着众圣徒啊一起回来啊，来审判这个地全地啊。